好名贵嘅阿拉斯加雪橇狗，咁啊，即系请啊图片显示出嚟。咁佢改咗个名叫做睿智，聪明睿智嘅意思。九岁大，2005年喺美国嗰度购买，花咗$8,000+，加上运费啊，同埋好多嘅动物要检查防疫，计一计就已经$10,000。咁啊，呢个狗主咧就2006年为咗要提高呢只狗嘅技能，就亲自带佢去北京嗰度去啊参加一个叫做犬类技能培训班，就系呢个培训班已经咧使咗$10,000。咁呢位啊狗主杨先生系做啊汽车嘅轮胎生意，啊原意就系当然啦，买只咁名贵嘅狗就系一来宠物，二来都可以咧看护家园。咁呢只狗四肢强壮有力，当佢长大成熟之后，非常安静又高雅嘅气质啊，而且对主人非常效忠啊。当佢哋站立嘅时候，头部系竖直起嚟，双眼炯炯有神，又警惕又好奇，俾人嘅感觉就系充满活力同埋豪气嘅。咁啊，睿智系极其聪明，亦都懂人性。咁当主人嘅母亲啊，有时带佢去市场买菜嘅时候咧，咁呢只狗咧都会担住呢个买餸篮，形影不离啊，从来唔会松口嘅。咁啊，当啊环保人嚟到佢哋主人屋企嗰度回收嘅时候咧，咁因为初头见到呢只咁恐怖有力嘅狗就害怕，唔敢去回收。一过咗冇几好几次之后啊，呢只狗睿智好聪明喎。見到環保工人嚟就自己咧就退到屋企裏面啊，扎低係瞓覺，咁可以啊順利嘅回收啦。咁啊，睿智除咗識得咧玩啊 frisbee 啊飛盤啊啊執波啊，仲識得去分辨$20以下嘅現金啊，所以咧經常擔住呢啲錢咧啊，同主人去到佢喜歡食嗰啲嘅香腸嗰度買香腸。夏季仲懂得佢咧啊买雪糕解暑，好快脆呢只狗成为小明星，有报社专程嚟访问，登咗报纸添。11月天气转冷，正系换雪胎嘅季节，所以呢个店嘅生意非常忙碌。咁啊，睿智就自己爬在呢个店铺门口，习以为常啊，呢个好正常一回事。但到11月6日嗰一晚咧，收工嘅时候，杨先生由朝忙到晚，突然间发觉狗唔见咗，咁啊到处揾唔到，于是从视频录影嗰度当中咧就收睇，原来系6点几嘅时候黄昏，睿智就爬喺轮胎店嘅门口，两个穿住着住啲奇异怪诞衣服嘅一男一女。这个女子呢就长头发，戴住口罩，手又拖着一只金毛犬啊，喺门口嗰度咧徘徊兜来兜去，不停就系用呢只嘅金毛犬就挑逗睿智。咁结果咧就睿智走下走下，本来就同呢只小狗玩，点知去到稍微远咗啲地方，俾呢个怪异嘅男仔咧，男子就用链将佢箍住。离开失踪咗啦，所以杨先生就报警，但系警方就话你自己唔小心冇看住只狗就唔受理案件，所以佢就将狗嘅相片同埋咧嗰个录影嘅片段 cut and paste 几张嘅短片咧就发送俾佢嗰个所有喺微信里面嘅朋友圈，重金悬赏咧，希望能够寻回爱犬。咁啊，後來終於俾佢發現到愛犬嗰個下落。咁原來偷狗嘅小偷第二日就將睿智賣俾咧嗰啲販賣狗嘅非法分子，用$700現金係換取。然之後呢啲嘅販賣狗嘅分子又用加咗價到$950咧，轉手賣俾一間餐館。狗主趕到餐館嘅時候，为时已晚，好可惜，外犬已经被餐馆包围咧，狗肉煲已经被顾客 吃掉了。所以狗的价值不可以用究竟是多少餐、狗肉餐卖得多少钱来到衡量，而是它和主人之间的感情关系。同样钢琴不单止是一堆的木或者几条的铁线、其实是一个音乐的储存箱，弹出美妙动人的音乐。另外通讯及价值是在乎它能够运输和通讯，不是放在餐馆的碟上面做烧乳鸽的。当我们不认识自己的时候，我们就好像这只阿拉斯加狗或者通讯鸽一样，是贱价卖给餐馆，或者卖给一间不知给我们年薪几多万的公司，或者卖给一间银行，因为分期付款公屋，那就成世为这间公司或者这间屋去打工了。不要误会，不是说打工不好，买屋不好，贷款不好。但如果你不认识自己在神里面的价值，只是将自己贱卖给这个世界的话，那就浪费了一生，太过便宜，太过 cheap。 好像这只阿拉斯狗这么忠心，这么能干，竟然做了餐馆里面的一道菜。所以我们需要认识自己是谁，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的价值是有多少。美国的化学和土壤局曾经计算过人从化学和矿物质的角度 是有多少价值，发觉呢人的身体有 65% 是 oxygen， 是氧，因为我们经常都呼吸紧是氧气的。18% 是碳，即系 carbon。10% 是氢嘅 hydrogen。咁有3% 是叫做氮 nitrogen。1.5% 钙系 calcium。1% 是磷 phosphorus。0.35% 是 potassium， 叫钾。有 0.25% 是 sulfur， 即是硫磺。有 0.15% 是 sodium， 是钠。所以我们需要的盐只是少少的。另外 0.15% 是 chlorine， 氯。另外就非常微量的就叫做 0.05% 的 magnesium， 镁。更少的 0.006% 是 iron， 铁。更少更少，还有其他那些、非常微量，例如 iodine， 碘就 0.00016%。 你说我不是读化学的，那你说零点几，那我都不知道你说什么。或者你说这些实际，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些化学元素呢、有人就估计、计个数，大概人身体里面的磷质可以做220支火柴，石灰质可以烧到一个鸡笼，人身体里面的硫磺就可以杀死一只狗身上的跳虱，而铁质就可以做一支三寸的钉。另外还有少少盐、少少糖、等等。如果身体里面的氮气可以造成些少的火药，就放一支炮砰一下就没了。其他的元素呢就可以储在一起，就大概做了六块 的番碱，那么都可以冲凉可能很多次的。不过从生化那个分析来讲，人的价值就是这么多，不是很值钱的。但圣经说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被造的，神造亚当夏娃，神造你我，是无价之宝。那个价值不是在乎这些的化学矿物质元素，是在乎上帝的形象在我们的这个人的里面。而 如果我们不认识这一点，不知道自己是谁，就会很浪费，走了很多冤枉路，甚至是出骗自己的价钱是贱卖。那我们所看的经文讲到先知约翰他出来传道的时候，犹太人就派一批的代表去审问他，究竟你是谁，你是哪里来的，就好像黑社会那些人问你是哪一党的，你大哥是谁，你权柄是哪里来的，你的靠山在哪里。其实不单止犹太人很想知道，先知约翰他自己都很想知道，而约翰他也很肯定知道自己是谁，他知道自己的角色，他的地位，他的使命。同时今天我们要思想一个问题，究竟我们知不知道自己的身份，我们在神里面是有什么价值呢？首先我们第一点看一看第十九节，就是讲到一个不平凡的人，约翰是一个不平凡的人。第十九节说约翰所作的见证记在下面，这个是先使约翰，不是使徒约翰这本福音书的作者。先使约翰的见证，犹太人从耶路撒冷差祭司和利未人到约翰那里问他说，你是谁？究竟先使约翰是一个怎样不平凡的人呢？他爸爸是撒加利亚，是犹太人的祭司。犹太人的祭司不是选举出来，好像现在选州长，或者选总统，或者教会里面选执事，不是有人提名的。祭司是看你的家族，你的出身。以色列十二支派当中，只有利未支派的人在圣殿里面服侍，而利未支派当中只是亚伦的后裔才有资格做祭司。换句话，先使约翰一出世，因为他的爸是祭司，他出世就已经是祭司的身份了。但他不是一个普通的祭司，是一个非同凡响的祭司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圣经说一般的祭司应该住在圣殿那里，但约翰不是住在圣殿，而是住在旷野的。他穿的衣服呢，就不是祭司袍，他穿的是骆驼毛的衣服。他吃的也不是圣殿那些陈设饼，或者是献祭后那些牛肉羊肉，而是旷野的蝗虫和野物。他是一个不平凡的、非传统的、非典型的祭司。不单止他是不平凡的祭司，他的讲道也是不平凡的。当先使约翰出来讲道的时候，你讲什么道啊？一般教会牧师通常就应该是对听众相当尊重，好像圣经常常都说亲爱的弟兄姊妹啊。但约翰一开口呢，就骂人。约翰福音三章，路加福音三章七节，约翰对那些来听道的人，他称呼他们为毒蛇的种类，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？你们要结出果子来，与悔改的心相称。不要自己心里说，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。我告诉你们，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。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，凡不结好果子的枝子就被砍下来丢在火里。一开口就得罪人。我相信如果先使约翰今天如果来到北美教会侍奉，我想就他一上任没讲没几多次道，就可能被教会踢走了。相当尖锐的信息，不受欢迎。他不单止称他的听众为毒蛇的种类，也都叫他们要悔改，不要以为你们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不要以为你自小在教会里面长大就有特别的地位优待。 好似咧買咗入場券可以上天堂，包保可以坐直升機上去嘅。咁樣諗法就錯啦。只有約翰話你必須要悔改嘅行為同你悔改嘅心相稱嘅。所以約翰嘅講道唔係一般人喜歡聽嘅道，唔係一般祭司所講嘅道。佢所講嘅一針見血嘅，係有權柄嘅講道。咁因此咧就激起好多人嘅反感，唔單止聽眾反感啊，尤其嗰啲咧啊宗教領袖同埋當權者更加聽唔入耳。所以當時嘅宗教領袖就對呢個唔妥協、唔認同、唔合作嘅約翰咧，就要去質問佢挑戰佢，因為佢唔妥協，就帶來逼迫。十九節所講嘅猶太人呢幾個字咧，唔係指到一般嘅猶太人啊，唔係單單指到佢哋十二支派裏面嗰個猶大支派嘅人啊，而係指到係從耶路撒冷，即係以色列嘅首都咧，嗰班當權者，佢哋有權柄話事嘅，甚至祭司同利未人都俾佢哋管嘅。24節就講到咧，嗰啲人有一部分就係法利賽人。所以呢個第十九節所講嘅猶太人係當時稱為猶太公會，叫做 Sanhedrin。原來就羅馬政府統治猶太人係用一種嘅方式，就是將部分權並委派俾猶太人自己嘅民族，讓佢哋有權去管理猶太嘅民事同埋宗教，但係刑事就冇權。所以啊，當猶太人要處決耶穌嘅時候，必須要到羅馬政府嗰個巡撫比拉多面前。猶太人係冇呢個資格，但係民事宗教嘅事咧，猶太人呢個公會可以管理嘅。咁呢班嘅猶太人，佢見到約翰唔妥協、唔合作、唔醒目啊，就非常唔高興，又派咗個訪問團去訪問佢。呢啲訪問其實並不客氣嘅，就好似你去到中國大陸，有公安嚟請你去傾下偈咁，傾下偈就話：喂，我知道你嘅底細啦，你嘅行蹤我一直跟蹤，你上網、你電話，全部已經有曬底噶啦。所以醒定啲吓，佢哋就係派呢啲嘅打壓團去質問司祭約翰：你嘅靠山係邊個？你憑咩權柄去講呢度去宣誓？其實今日嘅世都係咁樣嘅，甚至唔單止喺政壇，或者喺教會、喺公司裏邊都會咁樣。如果有人提出一啲嘅同傳統不同嘅一啲嘅錯誤啊，或者制度上很多問題要糾正的地方，都是不受歡迎，可能就會受排斥，甚至被逼迫、被踢出局。但約翰就企穩立場，他不會放棄神給他那個的呼召，因為他知道自己是誰。究竟約翰是誰呢？咁我哋就繼續睇第二段，從20到21節，你到底是誰呢？20節一開始就話，約翰明説並不隱瞞，明説。咁如果你小心睇呢啲文法，好似又長又沉，同一樣嘢講咗三次，正面、反面、正面，明説不隱瞞。明説呢啲咧就文學上嘅冗詞啊，即係多餘嘅。咁係咪佢口吃咧？講話即係口吃拉拉咳咳咧？唔係啊，其實原來希臘文當要鄭重、要強調一點嘅時候， 就用呢啲嘅重複，正面、反面、正面。咁啊，使徒約翰就用三個短句嚟到講，要強調咩咧？強調先喺約翰講個見證，我不是基督。先喺約翰話：我知道我係邊個，我清楚自己嘅身份，我唔係喺餐館裏面嗰煲嘅狗肉煲，或者係燒乳鴿。我是主人的宠物，是通讯狗，是很有价值的。我不是基督，那基督是什么呢？基督不是一个人名的，基督是一个名衔，好像说总统或者是特首，不是一个名，是一个职位。原来犹太人在公元前586年被巴比伦国打败，犹太就亡国了，之后一直几个世纪都是做殖民地，是做亡国奴的。巴比伦之后跟住就是由波斯去统治犹大，后来波斯衰落之后，跟住就是亚历山大是统治了。咁到亚历山大的希腊衰落之后，跟住就是由罗马去统治以色列，一代传一代的，代代都是被外国人统治，没什么自由，没什么民族的尊严的。而且犹太人的历史是用血和泪写成的，那么经常被这些统治的外邦国家是宰杀。而近代呢，当然另一次大屠杀，几百万犹太人是被希特拉用毒气，是全部无辜的是处决。咁耶稣两百年之前呢，犹太人就曾经有一次成功的独立革命运动啊，咁咧就系阿加比，咁建立咗一个犹太人的阿加比王朝，是最辉煌的时代，只不过咧系昙花一现，好快脆又被瓦解了。因此在犹太人当中，就一个又一个的民族英雄是出来宣告，我就是基督，我就是救世主，我可以带领我们的国家搞革命，为犹太人发动独立战争，使我们犹太人重新回复到大卫和所罗门那个辉煌的时代，有回自己的国土。咁喺使徒约翰嘅时代，嗰啲犹太人见到，咦？这个使徒约翰系有晒呢啲嘅基督嗰个 charisma 嗰个魅力嘅，好似Rambo 一样，有搞革命嗰啲嘅潜质啦，所以就好多人跟随佢。其实嗰个就系约翰做皇帝、做特首、做总统的好机会啦，但有人竟然回答话：对不住，我不是基督。人很多时候很有趣的，就算你不愿意做，都会有人捧你上去做的。或者呢香港的特首说，我不是自己想做特首的，不过很多人捧起我，支持我，叫我做，所以我不做不得。我不可以令人失望的，或者说我不是想做这件事，不过很多人期望我去做，那我就为了完成这么多人的期望，我就拍心口去做吧。这个正所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，于是呢我们就登上这个宝座。可能我们会在教会都是这样的，做传道人有时都会这样的，好像我记得神学院毕业之后，刚刚在教会侍奉，就心里面似乎有一番的斗志，因为教会似乎不太好，咁我有理想，神学院的老师又教了很多的招数，所以来到教会 等我大肆改革一番，做啲成績。或者你有啲嘅信徒、平信徒領袖覺得呢個團契唔得嘅，等我嚟搞翻掂佢啦。我哋就當正自己係皇帝，係救世主。有人喺呢度提醒我哋，千萬唔好忘記，我不是基督。我哋只不過係基督嘅奴仆。跟住第廿一節，呢班猶太人嘅代表又問：因為你係咪以利亞？因為回答話：我不是。究竟以利亞係邊個咧？咁以利亞係猶太人當中一個典型嘅先知，在佢以後嘅先知都係用佢嚟到做比較嘅。就好似我哋嘅譬如話手機，由 iPhone 開始嘅，所以好多嘅手機就智能手機就同 iPhone 嚟到做比較嘅。咁啊喺猶太人心目中咧，佢哋睇見舊約嘅聖經講到以利亞係冇經過死亡，而係俾旋風接上升天嘅。因此咧，猶太人佢哋就期望以利亞，既然被旋風接上升天，有一日佢會喺旋風當中再回來嘅。當以利亞再回來嘅時候，就可以為以色列人排難解紛，聽佢哋嘅訴訟，判斷誰是誰非。佢哋對家庭嘅訴訟啊、錢財糾紛啊，可以作公平嘅判斷。有啲人就認為以利亞係一個好似中國嘅包公一樣，可以明察秋毫去判斷嘅。佢就期待緊呢個以利亞，而約翰嘅回答再一次：我不是以利亞。或者今日我哋同樣都活喺呢種嘅壓力之下，我哋活喺好多人嘅期望之下，期望我哋做以利亞，做一個偉人，做一個民族嘅英雄。可能呢期望嘅嚟自我哋嘅父母，期望你做醫生啦，做律師啦，但可能你嘅興趣同埋潛質係做美術設計咧，做音樂家咧，或者咧丈夫對你好多期望，太太對你好多期望，老闆對你好多嘅期望，係不切實際嘅。咁你嘅答案係咩咧？有人話我不是以利亞。咁你就好似猶太人嘅代表繼續問：咁你是誰？你係邊個？廿一節，佢哋再問：有人咁你係咪那先知嗎？究竟猶太人所講那先知係指到邊個咧？咁我哋就應該要睇下《申命記》十八章十五節，嗰度話耶和華你神要從你們弟兄中給你興起一位先知像我，你們要聽從他。摩西對第二代出埃及嘅以色列人話：將來有一位好偉大嘅先知，好似我一樣嘅，你哋要聽從佢。咁根據許多解經家就知道呢、這個那先知咧，後來就耶穌基督實現咗。所有先知當中最偉大、最後嘅一位，係實現咗舊約嘅律法同埋先知嘅耶穌。而約翰嘅回答第三次講到好清楚，明說不隱瞞，明說話我不是，我不是那先知。或者今日有人想抬舉你做英雄、做偉人、做豪傑，有人話我不是，究竟我是誰呢？那我們繼續再看第三段，就是我是施洗的約翰，22-28節。在23節，約翰說：我就是那在曠野有人聲喊著說修直主的道路，正如先知以賽亞所說的， 有人不是基督，不是以利亚，不是那先知，他是那个声音，是旷野的人声，他是呼喊，他是叫人注意将要再来比他更伟大更高级的基督。他只不过是声音，就好像总统的代言人发言人 speaker， 他是叫人注意后面来的那位，不是叫人注意自己。他的身份是什么呢？是修直主的路。原来古时那些公路不发达的，凹凸不平的，所以当皇帝出巡的时候，就派一些大臣在前面就铺好那些路，等皇帝就可以顺利的 行程了。所以施洗约翰就说，我不是皇帝，我只不过是为皇帝预备道路的大臣，在皇帝那些无名小卒。我的责任就是用我的声音去宣讲悔改的道，预备的人心去接受耶稣基督。24节，那些人是法利赛人差来的，他们就问他说，你既不是基督，不是以利亚，也不是那先知，为什么施洗呢？留意他们对约翰的质问，你不是一，不是二，不是三，为什么你做这件事？他们所提出的就是，为什么你施洗？究竟他们问约翰施洗是什么原因呢？因为犹太人同神立约，他们凡是男婴出生第八日就行割礼了，那他们不行洗礼的话，哪些人要受洗礼呢？是外邦人要归化入犹太教的人才接受洗礼的。因为犹太人认为外邦人不洁净，需要用水礼去洗干净，然后可以归化成为犹太人。有很多人羡慕犹太教，觉得这个宗教道德信仰独一真神的信仰是非常好，所以就归化入犹太教。例如什么呢？使徒行传第八章那个埃提亚伯的太监，这个财政部长，他就去耶路撒冷那里朝圣，回程当中呢就读以赛亚书。传福音的腓力就上前去，腓利就上前同他解释以赛亚书三章是什么意思。他愿意接受这个尼赛亚的时候，就愿意就说，那里有水，不如我们就在这个河边接受水礼啦。所以是一个外邦人归化入犹太教接受的水礼，而不是土生犹太人要接受的。施洗约翰出来，但施洗约翰不单止是跟外邦人施洗，他甚至都跟犹太人施洗。所以这班犹太人的代表就在质问他，喂，你似乎搞乱当摊，是外邦人归犹太教才受洗，为什么你跟犹太人都要他们受洗呢？咁啊，约翰就解释话，佢嗰个系一个悔改嘅洗礼啊。犹太人嘅领袖唔服气啊，就质问佢：你靠山系边位？你嘅权柄喺边度嚟？佢为犹太人同外邦人施洗。约翰嘅回答26节：我是用水施洗，但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，是你们不认识的，就是那在我以后来的。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， 意思就是说你们挑战我的权柄。没错，我本身是没什么权柄，但是比起耶稣，比起基督，我就算连解鞋带拎着那对拖鞋我都不配。我只是基督的奴仆，我只是用水和你们先洗。水只不过一个象征，耶稣基督他将要先洗的时候是要用灵来先洗的，那个才是真正的掌权柄的人。弟兄姊妹，你到底是谁呢？使徒约翰他认识自己只是耶稣基督的奴隶，他知道自己的价值有多少。你知不知道自己的价值有多少呢？如果我们不认识自己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浪费枉费一生，我们会将自己的贱卖给这个世界做牛做马，为着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，几十年之后回头一看走了很多冤枉路。但如果我们认识自己的时候，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身份我们知道的话，我们就可以好像使徒保罗所说的话，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，当跑的路已经跑尽了，所信的道已经守住了，从今以后就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，不单要为我，要为所有是跟随耶稣基督的人而存留。你是否知道自己在基督里面的身份？你是谁呢？请我们同心祈祷。真爱主。